欢迎收听采集手的沿途笔记。这个频道是以自我对话的方式，试图采集在刺青过程中遇到值得分享或思考的人事物。大家有发现今天的片头不一样了吗？之后每集都会有这个片头，让每次不管是从哪一集开始收听的听友，或是未来新加入的人，都可以借由这个片头知道这个频道是在聊什么，这样就不用再回到前几集听，只要挑自己有兴趣的主题就可以了。那自从两个礼拜前更新了 Podcast 之后，其实我换了录制声音的麦克风，以前都是用耳机录音，虽然很简单而且方便，但后置上却花了更多时间在调整音质跟在意收听的品质，所以就一个念头决定投入一些软体上的更新。说到软体更新，在暂停更新的这段时间里面，也在重新调整工作室的形态。来过工作室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刺青的工作室是在四楼，除了走上去会很喘之外，还要穿越平常我们会休息跟办公的空间，可能也让来空间的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在误闯民宅之类的吧。总之之后的工作室会改在二楼，而一楼就会调整成选书的空间，如果之后客人提早来或是刺青完，都可以选择在这边多做一点停留，或是看看书也不错。那至于什么时候会调整完，我只能说最近有点累，有点懒惰，但大概在四月中旬左右会完成，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除了工作室的软体更新，其实在我脑海里创作的那件软体也在更新，从开始刺青到这个月大概已经过了半年左右了吧。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客制的刺青当作是成为为他人服务的主力，就像前几集说的，我只是成为你们的手，把刺青的故事所需要的元素具现化出来。那这也是委托者用自身的生命经验所创作出来的，而这个理念也在这两周受到了许多不同的挑战，不管是从 IG 上连接到我的平台，还是借由 Podcast 连接到我的创作，都不免会遇到以商品的方式来检视或是委托每一个刺青作品，也会有委托是基于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情况下而来找我帮忙设计。那这中间可能来来回回花了许多时间在厘清一些已经厘清过的事情，但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在说设计沟通只能花多久的时间才不是浪费，而是如何在两边都有意识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已经在做选择了，而且做了选择才会开始画设计图。如果设计图出来了还想要重新做选择而不是微调的话，就会有点陷入无限的循环里走不太出来，而且讨论也没有办法有个定案。我想这段经历都是每位刺青师或者是设计师会遇到的关卡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刺青师为什么定金会收的比较高，或者是规定改图的次数，甚至是需要额外收费的，还有人是不做改图的。创作者和刺青师就有百百种，适合每个人的规则和那些美感都很不太一样，而我刚好选择的方向是和这些规则是反其道而行的。因为对我来说，客制的初衷是希望来的委托者既然花钱了，就有能够沟通的权利和修改的可能性，以及互动创作的空间。因为这是你们一辈子会带在身上的图，如果没有空间让你们参与的话，其实 我也说不太过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在每次沟通委托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看见更多可以更有利于双方的调整。但在现在此刻这个半年的时机点，好像就是在试图考验我对这个创作刺青的核心到底适不适用于我跟委托者之间的合作。那感觉就像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关卡。不过基本上我一样只会做微调，如果改成各种收费的情况来做客制刺青的话，我觉得创作刺青的乐趣已经消减了一大半，所以我只能说做法我不会改变。但如果委托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对每一个刺青师做功课或是了解的话，那其实刺青的乐趣跟餐饮的乐趣也会减少了很多。尤其是找错画风的风格也是委托者真的这里要讲一百次吧，很重要的功课。好啦，虽然在面对一些比较艰难的合作的时候，难免会一直重新检视自己的创作核心，或者是这个我制定的规则或是想象有没有办法真的是有利于双方呢？那遇到问题的时候，难免心情还是会低落，但一样要秉持着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创作起来相对开心而且健康的情况。我想，这不单单只是对我的创作喊话吧，这段话可能也适合其他刺青师，也适合适用各种你觉得不合你胃口的餐厅或是不合你品味的店家。前几天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在说，某某地区开了一间无人的拉面店，每碗拉面只要100块出头，价格和口味完全大胜所谓的需要大排长龙的连锁拉面店。也有人说，与其大排长龙，不如去买 Seven 的拉面。还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等等等的。看完这篇文章，我觉得我蛮惊讶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就好像选择去文具店买一张北海岸的明信片，跟你实际上不管用什么样子的交通方式到达了现场，亲眼看到了北海岸的风景，我想都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吧。走去 Seven 跟走去店家看师傅煮一碗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过程，它没有好坏，只是花100块，你体验的是走去 Seven 面对微波炉，跟花几百块去体验店家现煮，空间有空调，有人代位的服务，它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体验方式。所以把话说摆好了，首次刺青要做到机器刺青的锐利和时间，其实小范围的话还可行，不是办不到，而是如果是这样，怎么不直接去找机器刺青呢？我的意思是，体验一件事情可能无关价格，那如果最后的结果是由价格来衡量的话，是不是就可惜了在不同选择之中能够体验到的事物了？也许你有两个刺青师在做选择，以结果来看，一样都是刺青，那我们都会去考量 CP 值。可是刺青真的适合，或是创作真的适合用 CP 值的角度来思考吗？因为一样都是刺青，可是两边体验的过程跟沟通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许我们都太常被购买商品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判断或是看待创作艺术这件事情了，也忽略了在这些事件或是消费里面能够体验到的细节。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我自己也会在200元的手冲咖啡和 Seven 的一杯50元的咖啡之间做犹豫，差别在哪里？ 如果我有时间，我会选择200块的手冲咖啡，待在咖啡厅的店家里，享受空间里的咖啡香，也许有冷气，也许也有咖啡室的风格，而且我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那如果我选择 Seven 的一杯50元咖啡，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拿了就要去工作，或者是我需要上车。那好不好喝，也许是一个判断的重点，价格也是个判断的重点。但是我认为，你这个当下想要体验什么样子的过程，对我来说，它会是一个比较能够引导我去做最后选择，而不会觉得跟自己的期待有所失落的结果发生。我想能够顺利做出选择，可能跟有多了解自己有关，还要判断自己需要体验的是什么，才能够进而把想花的时间和愿意花的钱投注在对的事情上面吧。用说的可能很简单，但是我自己很常花时间在选择跟判断，所以不管思考的时间长或短，或选择哪边，最大的成就感应该就是体验到做对符合自己需求的决定，还享受到了超越体验的收获了吧。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也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那今天随性的聊聊就到这边，如果对今天谈到的内容有想法、有疑问想分享，或是想要找我刺青，都欢迎到 IG 搜寻草岩手刺青讯息我，也欢迎来指正或是鼓励我，谢谢。